王清告别孙中山回到家里，心情是格外沉重啊。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政见上和孙先生不一致，那就说明两个人要分道扬镳。十几年的奔走几乎化为一旦，他能不难过吗？同时黄兴还有点气愤，他认为孙先生现在有点过激，而且这个人呢脾气暴躁，不听劝阻，看来他的主张是无法改变了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门一开，进了个人，正是原来光复会的会员张世钊。黄克强就把自己的所遭所遇对张世钊讲说一遍。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两位战友又研究了不加入中华革命党能干什么。黄兴提要在日本办一份杂志叫假银，因为假银年发生的事情在这本杂志里要充分的表现出来，聘请张世钊为主笔，张世钊欣然领命。另外他们又研究成立一个欧式研究会，就是欧洲的事情，这本杂志叫欧式研究会。参加的人都是谁呢？哎呦，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啊，好几位呢，像李根源、冷玉、陈独秀、程潜、黄兴、张志钊、张继，这些人全参加了。推黄兴为领袖，张世钊、陈独秀为主笔，又创办这样一份杂志，充分揭露袁世凯的反动嘴脸，推进共和和民主。经费由黄兴设法筹措，就这样他们一刻也没停，从第二天开始就干起来了。按下他们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孙先生。自从流亡到日本之后，孙先生毫不气馁，精力充沛呀。安顿好住处之后，马上投入革命工作，一天达十五六个小时之上，有时候通宵达旦。在他的小楼里，除了接见宾客之外，就是接见同志，发出各种各样的号令。余者的时间，他就埋头在知识的海洋。什么世界名著啊，政治学、经济学，孙中山这个看书啊，恨不能找出一条捷径，怎么样能推倒袁世凯，能使中国的老百姓解脱苦难。幸亏宋庆龄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，起码说一日三餐洗洗涮涮，每一天这些议程全都是宋庆龄一手给安排，孙中山可以腾出脑子来干自己的工作。这小楼啊，一天是客人不断。那么经常来的有仨人，一个就是陈其美，第二个叫田童，第三个就是戴季陶。这三个人那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，也是国民党骨干分子。孙中山要成立中华革命党，这三个人带头支持。孙中山呢，也离不开他们。这一天，戴季陶、陈其美、田童从外边进来了。戴季陶呢，手里拿着两份杂志，一份杂志叫《假银》，一份杂志 叫欧式研究会，递给孙中山先生，您看看这个，黄克强这样做是不是对？孙先生啊，没听懂戴季陶话里的含义，顺手把两本杂志拿过来，随便的翻了几篇，就被文章把他吸引住了。孙先生一句话不说，认真的读这些文章，这三个人站在孙先生背后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孙中山摘要的看了几篇文章，然后把两本杂志放在桌上，好，很好，笔锋锐利，入木三分，旗帜鲜明，立场坚定，在揭露袁世凯的罪行方面切中要害，的确是妙笔呀！这两本杂志就等于几百颗重磅炸弹，好，办得好。陈其美笑呵呵过来，先生，季陶不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
什么意思？季陶让您看这杂志的意思是说，黄克强这样做有点不对。您光看文章了，您看看作者是谁呀？这本欧式研究会是七个人组成，推黄兴为领袖，张世钊、陈独秀为主笔。这本假银是张世钊的主笔，那么后台也是黄兴。先生，黄克强现在分裂我党，不服从先生，别树一帜，另立山头。本来我们研究要出民国杂志，他不但不给我们帮忙，相反出了这样两本杂志，与先生分道扬镳。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合适？戴季陶点点头，先生，我叫您看这杂志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我认为黄克强这样做太不对了，我们应当口诛笔伐，跟他展开论战。孙中山这才明白他们来的目的。当听完他们的话之后，孙中山把脸往下一沉，他没说戴季陶，他说陈其美，应试。陈其美的字叫应试，又叫陈其美，又叫陈应试。孙中山一向是这么称呼他。应试，季陶还年轻，他与克强相处的也不那么深，他错误地理解了黄兴，情有可原。可对你来说，我不能允许你这样说话。黄克强是个什么人，你最了解。你们是老同志、老战友，出生入死共事十余年。难道黄克强是个什么人，你不清楚吗？黄克强是我党之中坚强的伟人，有一些地方我要向他学习。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当然，黄兴没有加入我的中华革命党，这是一大遗憾，但是不等于算分裂我党，不等于另立山头跟我对抗。人家这两本杂志也是立场坚定，反对袁世凯，也是奉行三民主义，推进民主和共和，这是无可挑剔的。我们两个人虽然意见不一致，不等于我们对立就是仇人，这样也好吗？我们创办民国杂志，由他着手创办这两份杂志，我们携手并肩共同战斗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应试啊，如果遇上有人想不通，你应当耐心地给他解释，在这危难的关头，我们应当精诚团结，千万要不发生意外呀。 你懂吗？哎呀，孙先生这顿话说的，陈其美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。是，听先生一席话，使我茅塞顿开。不过，先生，您的伟大人格、伟大的品质，实令我等钦佩之至。通过两次讨袁，您真是伟大的不得了，没法再伟大了。但是黄克强这样做，我总以为着不太合适。不管他什么目的，但是您知道吗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有很多老同盟会员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，有很多人都离开您到其他的地方去了。难道这不意味着黄克强另立山头吗？所以戴季陶提议对他应当口诛笔伐，我是深表赞同的。孙中山没说话，脸沉着把眼闭上了，可能心里头挺痛苦。这时候宋庆龄端着茶盘进来了，每人给他们送了碗茶水，然后坐到旁边一言不发，观察着屋里这几个人的表情，提起笔来记录孙中山的言行。好半天，孙中山把眼睁开了，不论何时何地，黄克强都是我亲密的战友，这不意味着另立山头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只要黄克强是革命的，在任何时候他也是我最好的战友，我相信他绝不会反对我，我到任何时候也不会反对他。另外，我要郑重声明，不论任何人不利于团结的话，今后不要再说。是，三个人俯首听命，谁也不敢说别的。孙中山让他们坐下，话锋一转，谈到下一步革命工作的问题。孙中山决定定为1914年7月8日这一天，在日本东京要召开成立中华革命党大会。那么现在有多少人参加这个党呢？前些时有114个人自愿报名，都是原来老同盟会的会员，以林森为首的。那么最近又有100多人写了申请书，加在一块就将近300人呢。孙中山是这么想的，兵不在多只在精，党员不在多也贵在精。过去党员倒是多，都是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呀。因此这300来人如果诚心帮助我革命，那就变成了无穷的力量，就可以召开成立大会了。三个人当然没有意见，孙中山任命田同为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，着手操办这件事情。田同点头，三个人分头行动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宋庆龄把笔放下，一语皆无，心事重重的，被孙中山发现了。庆龄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先生，我说这话恐怕不合适，你说嘛，什么事？您觉得陈英士这个人怎么样？哦，你说陈其美呀？是我党的好同志，两次讨袁立过不少大功，立场坚定，也是我党骨干分子。
怎么？
你问他做什么？宋庆龄一笑，是吗？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就听见很多人议论他，管他叫什么杨梅都督、风流都督，好像很难听啊，对他的人格也很有影响
啊。是这个，
庆龄，上海十里洋场错综复杂，当时齐美在那块搞革命工作，不得不转移地下，说他是风流都督也好，说他是杨梅都督也好，那是他的保护色呀。是吗？尽管如此，恐怕好说不好听吧。孙中山接着解释，庆龄啊，看人不要求全责备，不要忘了人无完人嘛。难道我身上就没有缺点？我觉着我的缺点就很多很多，如果一一挑剔，那么世界上就没一个好人喽。宋庆龄不以为然呐，先生，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，我无论如何也搞不通，为什么陈其美当初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，这又如何解释？
哦，
这件事嘛，做法是错误的，事后我和黄克强都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两个人，带着他们表示，这是对我党负责，这是维护我的安全，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但是他们还是拥护统一，反对分裂的，是吗？那么方才陈其美说的那番话，难道也是拥护团结，反对分裂吗？
这
孙中山低下头了，宋庆龄接着说，先生，我希望您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啊！我认为陈其美恶意攻击黄克强，安心不良啊，今后您对这个人要严加防范。昨天宫崎先生也对我这么说的，对陈其美这个人，让我提醒您无论如何要多加注意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这个人呢，是最难琢磨的高级动物，有时候他的嘴里头夸夸其谈，可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就很难说了。还有一些人想隐蔽也隐蔽不了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，长了从言语之中就反映出他心灵里头埋的是什么东西。陈其美就暴露了，那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啊？后文书咱们再详细说。总之，通过这件事，孙先生对他有另一种看法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成立中华革命党，也无暇考虑其他的事儿了。单说1913年至1914年，不但是中国变化多端，就是全世界也是风云变幻，捉摸不定。在1914年，整个世界就好像个大火药桶，一触即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1914年6月28您别忘了这个日子，在欧洲啊，由于一件普通的交通事故引发世界大战。 那怎么回事呢？由于咱们呢没说世界历史的书，就不详细介绍了。那么把大致的意思讲一讲，就是6月28号这天，从波斯尼亚去呢赫瑟哥维纳这一条大道，来了一辆奔驰牌轿车。这辆黑色大轿车风驰电掣一般，轿车里边坐的可不是普通的人呐，坐的是谁呢？男的是奥匈帝国的王储，叫菲迪南，女的是他媳妇，名叫火恩堡女公爵。哎，他们两口子挨着司机呢，还坐着一位陆军少将。闹了半天，奥匈帝国的王储菲迪南带着夫人呢去办事儿，正好在道上走着走着，这司机路不熟，把道还走错了，一下拐到一条街上，这条街叫塞拉约夫街，是属于塞尔维亚国，也就是说越出国界到了别的国了。事情也凑巧，在街上的行人当中有个19岁的小伙子，他是个民族主义者。这小伙有点愣了吧唧的，发现是外国人坐的车闯进自己的国家。好嘛，这位不分青红皂白，举枪就打呀，啪啪啪啪啪，一顿乱枪，把菲迪南及他的妻子霍恩堡女公爵当场击毙，司机和那位将军流血过多，两小时之后也双双毙命。这下可惹了祸了。事情发生之后，马上在欧洲传开，世界几乎也知道这事了。奥匈帝国的妖塞夫大帝为了给死去的亲人报仇，因此开始向塞尔维亚进军，这一打就引爆了世界大战。当时每个国家都交了不少朋友作为同盟国协约国，那塞尔维亚也不是独立的，怎么解释也解释不了，只好用武力抵抗。他怎么能打得过奥匈帝国呢？后来他就请兵，结果以德国、意大利、奥地利为一方，以英国、法国、俄国为一方，他要天翻地覆。